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的重生得救，为我们得永恒的生命，你牺牲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身十字架，我们再一次为你的救恩赐我们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晓得怎样将福音来到传开，兴起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间，求天父向我们讲说话，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同大家一同来到是领受的经文，是旧约箴言26章第7至第9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用这几节经文继续思想的题目，我们怎样活在一个反智慧的世代里面。请听我读完这三节经文。第7节说，瘸子的脚空传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第8节说，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机缘里。第9节说，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罪犯的手。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保罗宣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在当时的世代的人来看是愚拙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智慧。我们亦都是生活在一个不能够明白真智慧的时代。我们思想到过去的2000年来，人类的文明的历史是由智慧走向反智慧。当人走向反智慧，落在反智慧的里面，人自以为聪明，以为这个才是真智慧。所以今天的世代比保罗的时代，我们相信更加不能够接受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原来是彰显神最高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是讲到神爱我们世界上面的人，为了我们的得救，神赐下他独生子，牺牲他儿子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爱的真理最高的彰显。今天的世代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做爱，今天世代的人在罪性的里面，我们是跟十字架的道理相违反。十字架是付出，是给出去。今天世界的人说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关心自己，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的。在这样人性的彻底的流露里面，人不能够接受十字架的道理，给出去，连生命都给出去，这个是什么道理？这个不合理，人不能够这样来到过生活。我们要寻求有方法帮助自己，建立自己，寻求自我的享受，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人当耶稣基督的道理是愚拙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思想到旧约以赛亚书第5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祸哉，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一个的世代是祸哉。因为我们黑白不分，我们善恶的界线是不能够划得清楚。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是走紧一条灭亡的道路，但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以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几咁可惜。我们怎样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呢？第7节给我们有一个的原则，说我们要避免言行不一的愚昧。瘸子的脚空传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即是说一个愚昧人，一个不尊重神，不尊重神的道德真理的人，他都可以背熟很多圣经，他都可以去读神学识很多的道理，但他作为一个愚昧人，他却是自己不去遵行这些道理，是言行不一的这种的愚昧。有一个的牧师，他年轻的时候是在一间教会里面做一个的青年的青年工作者。 咁呢个青年工作者佢好鍾意一个嘅喺教会里面嘅年青人，因为呢个年青人好鍾意背圣经，600节以上嘅圣经，只要你提一提一个字或者一个嘅观念，佢能够系读出嚟背出嚟俾你听。所以呢个青年工作者好鍾意咁样嘅一个年青人，以为佢爱神，以为佢爱慕神嘅话语。第一段日子呢，佢哋发现主日学嘅奉献俾人偷，一次系咁，两次系咁样。呢个青年工作者话一定要揾办法捉到呢个贼，睇边个呢竟然喺教会里面偷主日学所捐出嚟嘅钱。咁真系有一次呢个青年工作者呢捉到呢个偷紧钱嘅贼，就系嗰个背圣经嘅年青人。咁啊，将佢带到去办公室嗰处，你要同佢倾偈。呢个传道人话圣经话。将圣经的真理告诉他，是我们不可以偷东西的，偷东西是罪来的。这个年轻人第一个反应，你背错圣经了，你背得不对。这个导师，这个的青年工作者说，你认为这样的经文和你偷主日学的钱有没有关系呢？他望着这个的青年工作者，他说没有关系。这个导师望住佢一阵，佢唔好意思话，或者咧，或者有啲关系，或者有关系，究竟咩关系咧？你认为系咩关系咧？唯有我俾你捉到啦，因为我俾你捉到。呢、这个年青人有一个愚昧人，有一个好似瘸子嘅脚，空传冇用一样，可以识好多嘅圣经，但系因为佢冇去遵行神嘅话语，神嘅话语喺佢嘅身上。是没有作用的，即是口头上的面色讲是没有用的，没有影响到他的生命。我相信在今日世界上都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很懂神的话语，很懂真理，但我们好像这里所讲的愚昧人一样，瘸子的脚空传没有用。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神的话语的性质是怎样一本书来的。圣经神的话语好像药物的说明书一样，医生跟你诊症之后给药物，你给你一个说明书，你看到这个说明书很详细讲这个药是怎样用，这个药的性质是怎样，副作用是什么，好喜欢看两日就不记得去吃药，冇用。好似一本教你点样游水嘅书，你好鍾意睇，好鍾意研究，成日研究点样游水，但总系唔肯跳落去水嗰处去游。好似修理汽车嘅书，教你点样修理汽车，你汽车坏咗，你顾住睇修理汽车嘅书，冇去修理你嘅汽车。我哋唔明白圣经原来唔系好似一本哲学嘅书，只系供给哲学家喺个书钻营，在那个树你都是探索一下，你要讨论这些问题，辩论这些问题。神的道不是这样一本书，有时我们以为神的道呢是给我们一些的享受，很喜欢查经，很喜欢读神学的书，很有味道，读完之后呢很舒服，回来听道听了之后很舒服，很有得着，继续很有得着。咁样嘅时候，圣经神嘅话语好似一种属灵嘅娱乐一样，翻嚟接受娱乐一下，翻到去嘅时候，生命冇改变，我哋仍然系依然故我。神嘅道系人生命嘅营养素，当我哋去领受嘅时候，俾到我哋有力量去爱神，俾到我哋有力量去爱别人，系我哋人生好重要，生命嘅营养素。神嘅道。是我们工作侍奉的提示，告诉我们怎样去侍奉神，怎样在我们工作上能够荣耀神，要我们去因此因为遵行，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们的遵行要我们生命更加有能力。当我们不明白圣经是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只是听一下，我们只是读一下，觉得很有味道。如果我们 不是真的实际的去实践神的话语，跟住进一步我们会变成好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责备得他们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很懂研究神的道，很懂去读神的话语，很懂去教导别人关于神的话语，但自己却是做不到。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吩咐当时的人公开的话给他听，你们是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面，他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去遵守，你们要去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够行，他们将很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膊头上面，自己呢一个指头都不肯动。耶稣更进一步的责备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将天国的门删了，他别人要进去的时候，他们却是不容许人进去。耶稣说，这样的文士法利赛人就好像人洗杯盘，只是洗杯盘的外面，里面污糟邋遢，不用理他，里面才重要嘛。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你用杯盘关心的里面干不干净，外面不干净都是次要的。耶稣说他们只是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充满了勒索和放荡，假冒为善。是当我们真的能够言行一致的时候，这节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再不是一个跛脚的人，我们有活动的能力，所以言行一致带来给我们生命的能力，能够为主作见证。大卫是一个好的榜样，大卫能够言行一致，所以当他呼吁神的子民的领袖要为建造神的殿来到努力的时候，他的呼吁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最有效的呼吁在历代志上第29章，他跟当时的领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所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神选他儿子，不选大卫来到建造圣殿，正因为神说你大卫是杀人流血的，你成日去打仗，所以宁愿俾佢嘅儿子所罗门咧嚟到建造神嘅殿。大卫冇因此放弃，佢仍然努力积极嘅尽佢本分，为神嘅殿。佢话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系为耶和华神建造嘅。然后佢开始呼吁，佢点样呼吁咧？将佢自己嘅见证讲出嚟。我已经为建造神嘅殿，我已经摆上我所有嘅。他说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怎样尽力呢？预备金子作金器，银子作银器，铜作铜器，铁作铁器，木作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不单止将目前有的捐出去，将个积蓄的为将来的都不是自己来到捐出去，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而且他讲埋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有时我们说你捐钱不要被人知道，都有道理在其中，如果被人知道是为了炫耀自己，那这个就不行。你要捐钱写出来给人知道，成为一个见证，是真的嘛，给人一个鼓励，特别是作为领袖的。所以大卫在这处他说呢，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作金器，银子作银器，并藉匠人的手制造一切。最后他的呼吁是什么呢？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今天说好了，我已经是将所有的捐出来了，你们都要同样的捐出来。他不是这样呼吁，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呼吁你是说，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你都献过给耶和华？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交往，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要热心爱神，好了，我奉献一些金钱，好了，我奉献我的时间，奉献我的才干，为教会做些事，我们就以为神好欣赏我们这一切的奉献。当我们祈祷神没听我们的时候，神啊，我奉献那么多，神啊，我侍奉那么多，我已经有少少要求神啊，你都做不到，你都没帮到我，可能以后我们都不回教会了，以后都少些回教会了，我祈祷神都不听。神不是要我们任何东西，耶稣基督说神甚至可以在石头中间兴起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所献的神能够使用得上，我们不知道多感恩。不要以为神要很欣赏我们这些奉献，神要的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神要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我们从神所要求得着的是什么呢？有些信徒，神啊，赐福给我，今次我考试成绩好的时候，我就这样报答你。神啊，我这盘生意刚刚开始，我的投资，神啊，求你恩待，给我生意一帆风顺，我以后呢就捐多些钱。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祷告。保罗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什么我都不要了，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标杆的人生是什么呢？我标杆的人生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他说就是认识基督，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的实在，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与神交往，在我所做一切的事情里面，我认定我的神，认识基督是得着基督。他并没有说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宣教士，他没有这么说，那不是人生的目标。他不是说呢，好像或者我们会说，神啊，我信了你，我感恩，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商人，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会计师，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老师。他不是这样的祷告，他不是这样的立志，那些很其次的，神不是要我们这些，神要我们这个人。所以保罗要得着基督，就是认识基督。当一个人得着基督，认识基督的时候，神派我们做家庭主妇，我们就忠心做家庭主妇咯。神要我们学业成功就成功咯，要我们事业失败那就失败咯。最重要就是得着基督，最重要就是认识基督，我们这个的人生的目标清楚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遵行神的道，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相信这个是神所要的。瘸子的脚空传无用，针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都是这样。这里是提醒我们要作为这个时代的智慧人，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将神的真理活出来给人看，成为人的榜样。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我们要跟随他，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这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智慧人，是有能力的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可以用他的榜样，也都好像大卫一样，去感动人，去帮助人。所以神的话语我们遵行出来的时候，是有那种的榜样，那种的感动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忘记神在这个时代要福音传遍全世界，神只有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人，一些人信了耶稣之后能够经历神的实在，然后成为福音改变人的见证人，信了主之后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遵行神的道，那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能够将福音的真善美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经历到福音带来的信望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能力，我们站出来的时候，人家说我真的好想好像他一样，我们请人回教会听福音的时候，他好想回来，因为我们有见证。今天我们发现世界的人虽然他们走紧的是一条反智慧的路，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懂得用圣经的原则来做他们要做的事。其他的宗教学耶稣基督所提醒的，在商业的机构里面，很多的企业里面，他们用圣经的原则来做事。现在很多的企业讲紧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明他们的使命宣言，这所谓使命宣言的观念哪里来呢？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耶稣基督要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神要兴起见证人。今天这个世俗的社会学到这件事，要卖商品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找见证人出来，他们懂得用圣经的原则。你不会发现一些的推销这个的生头发的药水的人呢，找一个光头的人没头发的人去推销。我们不会找一个皮黄骨瘦满身疾病的人出来推销健康食品，没人会买你的东西的。我们不会去宣传这个的扎电单车道路的安全，找一个从来都不带钢盔的人出来讲这个的道路安全，不会。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研究很多教会增长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我们研究很多的策略，我们很多的组织，很多的制度，我们要为这些方法、这些制度、这些组织能够叫福音传开。但这个过去几十年证明是不得的，是失败的，因为这个不合圣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福音要传遍全世界，香港人要更多能够接受福音，是需要基督徒遵行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成为这个福音时代的见证人，这个才是有效。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智慧人，避免言行不一那种的愚昧，求主给我们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第二，这里教导我们在第八节的书，我们要活在一个反智慧的时代里面，要活得好的说话，我们要避免将尊荣给过愚昧的人。当我们将尊荣给过一些没有道德智慧的人，我们看到会带来极大的灾难。这里有一个比方，讲到会带来两方面的灾难。这个比方就是说，有人将石子呢，一块石仔包在这个机缘的里面，这个机缘就是大家在荧光幕上面所看到的，是大卫用来到杀死哥利亚那种的机缘。两条绳中间有一块布或者一块皮，你放一块石头上去呢，将它一揈过去的时候，打死狮子，打死豺狼，甚至打死哥利亚，好有用的武器。这里告诉我们，将尊荣给个愚昧的人，没有道德操守的人，有两方面作用。第一方面作用呢，你将武器放在一个愚昧人的手上，将武器放在一个无恶不作的人的手上，你明知他是一个坏人，你仍然将武器放在他的手里面，这个何等危险。愚昧人是自私自利的，当他得到权势得到地位的时候，自私自利的，他会用这个权势来陷害人。所以我们常常彼此应该经常的提醒，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宇宙之中最大破坏的能力就是将权势和这个道德脱钩的时候，就是这个所讲的，将这个的 尊荣俾个愚昧人嘅时候，尊荣、权柄、地位所带嚟嘅尊荣，同呢个嘅愚昧结合嘅时候，呢个系宇宙之中最大嘅灾难。天使长嘅堕落，带埋三分之一天上嘅天使堕落离开神，结果带嚟人类到今日我哋所经历一切嘅灾难，就因为天使长将佢所有嘅尊荣地位同佢神俾佢嘅道德嘅美丽系脱钩，带嚟极大嘅灾难。喺人类历史里面，我哋睇到就因为冇智慧嘅世代，将权柄、尊荣俾嗰啲品格败坏嘅人，结果带嚟好大嘅灾难。耶稣基督嘅时代出世嘅时候，当时有一个希律王，历史称为希律大王。希律大王喺历史上边，我哋评估嘅时候都觉得佢系有啲贡献嘅。有问题就系佢道德非常败坏。败坏地方就是他很大妒忌心，只是要尊荣、要权柄，越来越想保住他的权柄、保住他的尊荣，他妒忌心很大，他私以他太太想谋取他的皇位，杀死太太，杀死埋太太的妈妈、他外母，因为他投生的儿子要谋佢皇位，杀死佢，跟住两个儿子都俾佢杀死。所以后来有个罗马君王话：做呢个希律大王嘅猪咧，仲安全过做佢嘅仔。呢、这个真系有道理嘅。但系咁样一个王，当三个嘅博士喺东方去到嗰树，话俾佢听，有个星带领我哋，我哋研究话我哋听咧，有个君王喺呢个地方出世，我哋想知道喺边度。他一听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就嫉妒的火好像在焚烧。他告诉三博士，你去找，你找到的时候来报告给我听，我都要去拜他。三博士去找到耶稣基督，神告诉他，你不要回来告诉希律王听。神也在梦中告诉约瑟和这个玛利亚听，将耶稣基督带到去埃及的地方去避难。咁两年之后，呢、这个希律王咧等唔到呢个博士嚟到回报俾佢，非常嘅愤怒，认为俾呢啲博士愚弄咗佢，就下命令将伯利恒周围所有地方两岁以下嘅细蚊仔冚唪唥杀死。一个咁样残酷嘅君王，耶稣基督之后，教会喺罗马帝国经历三四百年的大灾难、大逼迫，其中一个迫害教会最大、最有力的是尼禄王。尼禄王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性格歪曲而极端残暴的一个君王，只是为自己的享受，一坐上皇位的时候就为自己建造美丽的皇宫，好喜欢请客炫耀一下自己。他的宴会厅是先进到一个地步呢，你一坐下去的时候，在上高天花板有一些香水慢慢渗透下来，令到你坐在那处呢很舒服，很舒服。为自己建造花园，他不喜欢基督徒，捉基督徒呢绑住在他花园的树，淋些蜡青在他们身上，然后点着他们，等他能够是看到欣赏他花园那种的美丽。一个这么残酷的一个君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希特拉，是当时的人将他摆在那个尊荣的地位那处，当时的人以为我们需要一个领袖，因为我们需要和平，经济不好，政治环境不好，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来带领我们，带来给我们有和平，所以将他捧出来。但是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道德智慧的一个愚昧人，结果希特拉带来当时 德国整个欧洲好大的灾难，全世界的人好大的灾难。末世的时代，圣经预言个情况会类似。当我们经历这么多军事的危机，当我们经历这么多政治的危机，当我们在经济上面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圣经预言在末世的时代，人渴慕有一个的君王，一个领袖出来，能够统领全世界，带来给全世界有和平。你岂不是听到在欧洲很多的政治领袖有一个呼声，我们期望有一个真正领袖出来，能够统领全世界，在政治、在军事、在经济、在宗教方面，你要统一全世界。这个是今天的呼声，因为人渴慕和平。但圣经告诉我们，人最终将这个的尊荣权柄给个敌基督。起初基督徒都很欢迎他，犹太人都拥护他，全世界人都拥护他，但很快脆他原形不露，带来史无前例的，在人类历史里面最严厉、最严厉的灾难。是因为末世的时代，人没有智慧将这个尊荣、将这个的权柄给个敌基督。我们看到这里还给我们一个的提示，将尊荣给个愚昧人，好像人把石子包在机缘里。这个包在机缘里，其实应该翻译就绑在这个机缘里面，其实放在那里一揈就有功效，但是他呢绑实他，结果杀不到动物，结果伤害到自己，揈来揈去揈到自己。这个提醒我们，作恶的人伤害的最终是自己，害人终害己。所有历史上面的暴君、作恶的人都有同样的下场，神一定不会放过，因为我们的神，请记得，是公义的神，没有人违反神道德的智慧而可以逍遥法外。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在一个反智慧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看重的是品格。当你选人做事，为你做生意，做你的下属的时候，当你要跟人合作的时候，最好是选有品格、有才干的。个个都想，是吗？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的时候，仍然以品格为重，选一个有品格的人，有道德智慧的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末世的时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认识真正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有真正智慧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不要尊荣，不是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想要地位。圣经说我们可以要尊荣，可以要地位，但我们要尊荣、要地位是为了付出，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是为了要荣耀神，不是为了要自己得益处。所以我们不是时时提到圣经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中做这个的监督、做牧师、做传道人、做教会的监督，你是善务善功，你不是希望得到那个职位、那个权柄能够利益自己。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我要得到在社会、在任何的机构里面、任何的地位，我们要羡慕那个地位、那个工作带来给我们的机会，你都是服侍神、服侍别人。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尊荣和道德的智慧结合，是成为人世间最巨大造就人的能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是最高神道德智慧的表达，神将尊贵地位给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种智慧和尊荣的结合，我们看到直到今日，千千万万人好像拿破仑所说的仍然跟随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耶稣有真正的智慧。在今天的时代，我要得尊荣、要得地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付出牺牲利益别人，这个是预绝的，今日世代的人的智慧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抓稳神的真理，做一个肯付出肯摆上的人，神的恩典必定临到我们。第三，我们看到我们怎样活在一个反智慧的世代里面，第三方面的提醒是第九节的书，这个讲到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这个跟第七节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但这个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比方给我们看到的，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这个愚昧人要讲箴言，讲道德理论，讲爱心，他都会讲，但他讲呢另有目的，要成为他的武器，要利用这些的箴言，要利用这些道德的理论，首先要包装自己，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理论的人，是非黑白很清楚的人，包装自己，要炫耀自己，我是好人，不是好像你们所想象的，但其实包装自己，炫耀自己，为了伤害别人，荆棘在罪汉的手里面，因为他不知道罪纷纷，不知道什么武器是好的，他做坏事的时候呢就揸住个荆棘，荆棘呢一揸的时候刺入他的手的时候，伤害是他自己，但他不知道，因为他喝醉了嘛，他不觉察到。这里的圣经是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我们要提防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讲出来的时候，就好像穿着羊皮的狼一样，是包装自己，是炫耀自己，目的呢好像手里面的荆棘一样，要来到是伤害别人。愚昧人都知道神的道箴言有一定的威力，所以他要利用，是当他利用的时候，他有反作用在里面。这个我们被提醒一个真理，就是说神的道本身有能力的，但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人，作为这个信息的媒介，对神的道的能力有没有影响呢？没有影响的，影响的是接收神的信息的人，是接收神的道的人，会有很大的影响。请记得这件事，神的道几时都有能力，但是当我们传递神的信息，我们的生命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或者神的道在假先知的口里面讲出来的时候，不是伤害神的道，是伤害了那些要接受神的道的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耶稣基督早已经说了，刚才我们说他对当时犹太人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面，他们所教的你们要听，因为仍然有能力的，有作用的，你要听他们讲，但是不要学他们的榜样，影响那些人接收。譬如说今天我们有读圣经，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读圣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他教会有好的侍奉，他读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听日我们有一个聚会，请另外一个人来读圣经，这个人是全香港人都认识的，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个个都很憎恨他的人，他来我们这里在讲台上面将神的话语又读出来，着不挺的西装，好像很尊严很庄重一样，而且读得很好，一字不漏，抑扬顿挫，读得很好听，但我想你们坐在下面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是听不入的，很抗拒，不是神的话语失去能力，而是我们受这个媒介的影响， 我们不能够接受。其实教会音乐都是这样，教会音乐都是这样。有人在今天的理论就是说，没有所谓基督徒的音乐，什么音乐只要我们配上合圣经合真理的字句，属灵的字句，唱出来演奏出来都是好的。这个就等于说，圣经就是圣经，找哪个人读都是一样那么好的，我们都不接受了，是吧？所以说呢，将现在人喜欢的，譬如那些的夜总会的音乐拿来教会读，Las Vegas 赌场那些的舞台，不三不四跳舞那些人的音乐呢，拿来只要我们配上属灵的字句，我们唱出来大家接受没问题啊，可以帮助很多人认识主添，这个何等的错误。你想想初信的人以前在夜总会那次出入，经常去 Las Vegas 赌钱，回到教会，教会的音乐跟我以前犯罪了恶的时候那些音乐一样，那个的联想是在那里影响那个信息被人接收，影响信息被人接收。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成日都要解释一样东西，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回教会，我都有个同事成日回教会信耶稣的，但是他全公司最矮的人来的。我们说不是，这个信耶稣不是个个好像他一样的，我们说呢信耶稣的人都有很多好人的，他都不接受到的。因为信息的媒介，我们这个见证人做了反见证人，结果没有作用。不是说神的话语没有能力，是接收的人打了折扣，不肯接受。以前这个的南斯拉夫在无神主义的人手里面，一个极权的政府的里面，他们势力渗透入教会那处，将一些不认识神不爱神的人放在教会里面。这些人他们都识圣经，他们读神学的，但可惜他们不是真的信耶稣的，他们是羊披着这个狼皮的，戴着高高的帽，主教的袍。站出来好像一个牧师一样，讲得好好听，但在南斯拉夫无恶不作，偷抢勒索杀人放火。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就在一个乡村那处见到一个老人家，觉得他很可爱，很想他信耶稣，跟他传福音。他说传福音啊，你要我信耶稣，要我回教会，我一定不会，我的侄就是被教会里面那些传道人害死的，你不用说了，你快点走。这个传道人没有放弃，仍然去鼓励他，去帮助他。最后这个传道人想到一个方法要他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传道人有一次问这个老人家，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着你现在着紧这件大褛，着了你件大褛走去打劫银行失败，我走的时候被人追，人家认到这件大褛走去你家那处找你，喂，我见到你刚才打劫银行，你会承认啊？当然不承认啊，我们看到你件大褛，但那个不是我来的嘛。这个老人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仍然很不忿地赶了这个传道人走。这个传道人没有放弃，继续去帮助他，到有一天他真的感觉到圣灵工作，他肯信耶稣。他说请你为我祈祷，跪在地上。这个传道人为他祈祷， 我起身的时候流着眼泪，满心喜乐，对这个传道人说，你穿着天上那位耶稣基督那件袍穿得好好看，穿得好好看。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上有见证，福音的信息要透过圣洁的生命才能够有效的传达出去。这个是神的方法，神家咪要兴起的是福音的见证人。一些真是听了神的道，肯去遵行神的道，而且是彻底信服神的话语的见证人。这个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见证人的时候，教会必定兴旺，福音必定很迅速传遍全世界。今天教会需要的是尊重神的道，不是只是领受神的道来享用神的道，而是尊重神的道。一个尊重神的道的人是尊重神的，尊重神，尊重神的道，亦都是喜欢遵行神的道的人，不是将神的道用来娱乐自己，而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历史上我很喜欢一个英国的君王，在十六世纪的时候，爱德华第六世，一个敬虔爱神的君王，他每个礼拜回教会敬拜神，当牧师站在一棵树宣讲神的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立刻站起身，因为他尊重神的话语。当牧师站在一棵树来到讲道的时候，他坐在一棵树很细心写笔记，写完笔记之后拿回家，在皇宫的树悉心的追求怎样遵行神的道。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领袖，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相信教会必定兴旺，神的道必定传得很快。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切实去遵行神的话语的基督徒，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美国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做 Johnson 总统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这个朋友，但刚刚这个朋友呢，他睡在晏觉，而睡晏觉之前呢，告诉他的女佣听，我今天很累，我想休息一下，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呢，我不会听的，什么事你都不要叫醒我，让我休息一阵。那刚刚这个 Johnson 总统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对这个女佣说，他说Ken 在哪里，你叫他来，我是 Johnson 总统。这个女佣对他说呢，他刚睡紧觉，总统先生，他说不要搞扰他。Johnson 总统都不是很客气，一个脾气都不是很好的，在电话那树之间说呢，叫他起身，我要跟他讲嘢，以为他总统来的嘛。这个女佣对总统怎么说呢，他说不得，总统先生，我跟他打工不是跟你打工，冚得电话。后来这个主人，总统的朋友醒了之后，快啲复返电话俾总统，总统欢喜到不得了，第一句同佢话：你屋企嗰个女佣咧系一个好嘅女佣，我想佢入嚟白宫嗰时帮我做嘢。总统就系总统，因为佢识得用人咧。今日我哋喺生命里边，我哋要思想嘅，边个系我生命嘅主人？我自己啊，我想做就去做，冇人理得我。因为世界的潮流是我生命的主人，世界潮流报纸说什么，杂志说什么，我就照做，大家喜欢怎么做我就照做。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是的时候，耶稣说怎样，神的话语怎样，虽然世代的人他们不接受，我们照着去做。因为我们同神打工，我们为神而活，我们不是为世界的潮流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求主给我们看清楚这点。今天神，我们求主兴起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时代见证人，我们真的能够将神的话语活出来，福音很快就会传开。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